叫我们说话。
门徒，
受教子。
Yeah， 开我们的耳朵，我们都能够听见你的声音。是主啊，我们今天真要从你那里啊得着这个良药。嗯，求你的话语说到我们的内心。我们。Amen。是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你的话语。你是那位全能的奇妙的神，你是测试。只有你今天能够向我们说这么清楚的话，虽然是2700年以前所说的话，你今天向我们打开。今天早上我们伏伏在你的面前。哦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谢谢你，你给我们亮光，给我们医治，给我们供应，给我们启示，为着你的恩典和怜悯，这几天加给我们的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荣耀归给你，荣耀尊贵都归给你，求你在这里彻底的圣洁众圣徒，预备我们，使我们预备好了能够往前，能够在地上做全地做你的工，在欧洲、非洲、北美、东南亚，父啊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你的国降临。我们在这里祷告，求你在这里招聚逃脱的人，招聚那些余数，那些剩下来的人，那些是为着你，为着父你自己的这一群人，求你召聚他们。今天早上，愿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所应许的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得以实现。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父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主。这是节期的末日了，节期的末了，最后一天。父啊，谢谢你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不尽。我们看见在这里主的审判，一方面来说他的审判，一方面是显明我们的光景，一方面也是给我们一个医治，给我们的带领，我们使我们给我们看见得医治的路啊，给我们有这个好的药物，就好像一个最好的医生，一方面他要给我们看见你的光景如何，你这个病的症状的程度如何，如果你不得医治，你就会这个病会是致死的病，就换句话说，这审判啊。但另外一方面，这个医生也会告诉你说怎么医治你。那么这里有医治的，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我们来到主前是这样，他给我们的解决就是他的儿子，他是神的所发生的苗，这个苗是活的，是奇妙的基督。我们也读到，但是要是我们不听的话呢，那就会有一个结果，那结局是怎么样呢？而且这个结局是很严重的，很严肃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神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但他也仍有怜悯，他有怜悯，但他也是公义，所以他不能说一切都随他去，他这里会有一个审判，而且他的审判是很彻底，很彻底的，是所有的这个银子啊，都没有了，这个金银。 都不存留，一切要经火，要经过火。我们应该有这个很健康的、很敬畏神的心，否则有一天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受到吓一跳，很惊吓，对吧？发现的光景。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在他审判台前显现，但是在这里是有医治的，因为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拯救我，以赛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，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的救赎是包括他要医治我们。所以他对这子民说，你要是要听我的声音，就不可以硬着心，那么我就可以拯救你们，而且不仅是拯救，还是医治。拯救是把你是从一些环境里拯救出来，但是医治呢，是把我们内心，使我们从内心里头开始健康起来。所以我不仅要得救，我还要得医治。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愿望呢？你是不是愿意健康起来？感谢主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这我们看见，这是一个完整的救赎，一个完整的拯救。我们要得着啊，这个完整的。然后听到这话，真的是使我们康健起来。今天早上，你是不是比你前几天更健康了？在你来到这里以前，你里头是不是觉得你更健康了？我可以见证说，我现在觉得我里面非常健康，因为在这里有我蛮有喜乐和平安。我觉得得了释放，因为真理使我们健康，而且也释放我们，使我们得自由。嗯，那么张弟兄是不是这样？那怎么证明呢？就是外面现在下大雪，雪啊是从天上下来的，所有的仇敌要逃跑。我们是他的心腹，我们要享受这个被夺回来的。所有所夺回的。嗯，所以我们就看见有雪。嗯哼，感谢主。我们在这里要感谢父神，赞美主。看到雪也是很好的，在非洲看不到雪吧？看雪很好呢。嗯哼，我们在这里是妇女啊，等候那个妇女分受所夺的，感谢主。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十章，我们看见，我们看见了基督。我们要就是接着从第五章。接下来看到神的愤怒，你不要忘记神的愤怒。所以第十章是接着第五章下来。我们呢常常忘记神的愤怒，我们对别的事我们记得很清楚，可是我们常常忘了神的愤怒。要是有人得罪你啊，你一辈子都记得。希望财主再来的时候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有把握。嗯哼，赞美主。我们今天要常常把神的愤怒啊摆在眼前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现，这就是保罗在灵后那里所说的。有这个敬畏的心啊，会拦阻我们行，拦阻我们妄为所欲为，很多事我们就不会去做了。因为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我们两者都需要。一方面，我们需要神的爱， 就是也就是我们要爱神。另外一方面，因为我们还是在肉体的里面，我们还有自己，还有这个堕落的己，这个毒啊，这个堕落的这个毒还在我们里头，所以我们就需要敬畏神，然后惧怕他。我们也要有这个经历，是知道神是可畏的。然后我们看见这位奇妙的基督以后，那主又接着现在说到他是敌对这个雅各的。哦，主啊，以赛亚第十章，整个百姓必须知道，就是撒玛利亚的居民，这些很自傲的这些国民，他说呢，他们敌对这个骄傲自大的心。那他说这里还有许多讲到他的审判，因为很多人呢，有的人说啊，我们死亡的光景没有关系啊，灵以后会再使我们活过来，就好像他坏的还不彻底，只要到死没有关系啊，我把这个弟兄置于死地都没关系啊，还有复活啊。你想这个是击打一个弟兄或杀死一个弟兄的借口吗？你说以后他灵会使他复活，没有关系，现在让他去死吧，没关系，有这样的借口吗？但是许多人有这个观念啊，没有什么关系哦，你现在做什么都没关系，神会赦免你的，或者说没有关系啦，你看看启示录22章，主不是说吗？他不是对教会，他还是说到他的教会，所以没有关系啦，你现在做什么都行，这个是非常败坏人的话。你们知道人有许多奇怪的借口，没有关系，有的东西毁灭了，我们再重新建造。你们就看见你读主的话的时候必须和你自己的经历来对比，就不是，就算不是你自己的经历，你从别人的经历里面要有所学习，否则你永远长不大，不会长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不会成熟。所以我们要学习，我也做不了什么了，我们要自己学习。哦，主啊，是我们就像这里想的，这个树砍倒了没有关系啊，对不起，这是第九章，他现在回到第九章那里，接着就是第九章9节10节那里说，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建筑，桑树砍了我们要换香柏树，这个是谎言，一些假先知在这里欺哄你们。哦，主啊，但是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。你可以骗人，你可以欺哄人，在他们面前好像作假，但是你不能在神的面前隐藏你这个光景。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，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，东有亚兰人，西有非利士人，他们要张口吞吃以色列。以色列要被吞吃。9章12节，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我们的主胃口很好，他不会这么快啊就满足了。 他的手仍伸不缩，他还要接着来惩罚以色列。哦，主啊，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，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就看我们的景象是多硬啊。特向着主，我们的景象是这么硬。你不要听这些人，有人说啊，主是怜悯的，这现在犯点错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往前。那你就只认识神的一面，你要神的各面都要认识。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，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，有一天主要这样做的。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，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。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。哦，主啊，你知道主所设立的，他也能够再把你啊撤了。主啊，在但以理我们得到的就立王废王都在于神，他可以设立一位，但他也可以把一位给撤下，设王立王废王，立与废都是在神的手里，好像这个跷跷板，那他上下这都在神的手里。因呀，十七节呀，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。你现在放眼看看世界上的这些少年人啊，滑雪爬山，然后啊喜欢从山上往下滑，好像他们的光景还不够低落，喜欢从上往下滑。对不起哈，有时候我说话，哦主啊，哦主啊，是也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，因为大家都被带领走了，一起在那里，因为个人是亵渎的，是行恶的，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昧的话。你以为我们今天的光景不是这样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些话听起来很不舒服？啊，有人就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苏弟兄又在那里啊，发怒了。不是我，我在这里只是读主的话，是主在这里说话，我甚至于都不解释，这里没有什么好解释，主的话说得很清楚了。那这个是假冒为善的，这里说。”说愚妄的话，行恶的，亵渎的，这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了，非常明显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到后来呢，亚述人巴比伦王国、波西人、罗马帝国、波斯王国，好像蜜蜂一样，像那个苍蝇，主啊发嘶声把他们给叫来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主也会发嘶声，就是好像吹口哨这样把他们给叫来。嗯哼，我们主发嘶声，我们的主要是吹这个发这个哨声的话，特别大声的，大家都听得见，那你就看见他们都要来，他们都来。接着 这边我们就看见到了第十章，就看见我们的主啊，他也有这个所谓的摧毁一切的这个武器，他可以从各处找来。你看到末了的这个战争就是在哈米吉多顿，你看各地的军他全部都招聚过来，然后他在那里也可以好像把他们在酒榨里面啊，在那个酒榨里面践踏一切的葡萄，这些你们自己可以去读的。一方面他的得胜是要惩治这个没有神的人，他要毁灭他们，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审判也就是摧毁了列国。这就是主那可怖的和可畏的那个大日，当时全地就要看见了。我想我们自己可以读一读，那么我们一同读呢，就是从第二十节开始，第十章二十节，以赛亚十章二十节。二十节大概读到二十四节就够了，我们看看，或者二十五节吧。到那日，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，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阿们。是二十一节在这里说要在诚实，那个诚实是说在真理的里面，却要真理的啊，在真理的里面依靠耶和华所剩下的，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，必归回全能的神。以色列啊，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，唯有剩下的归回。原来灭绝的事已定，必有公义施行，如水仗义。哦，主啊，因为主耶和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。赞美主啊，这里好几次提到说这个余数逃脱之人，这有三四五次说到所逃脱的啊，剩下的余数，剩下的，你看就这几节里面就多次提到。所以你不要以为神是要拯救所有的人，不是这样。唉，我们仍然呢是走错路，主的百姓今天跟当时一样，听是听了却不明白，一直是走错路啊，虽然看却看不明白，他们的心刚硬，没有办法得医治了，只好等那个审判的来到。哦，主啊，然后我们再跳到第十一章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。从这里我们看见弥赛亚王的来临，就是主的再临，那里就有会长出一根嫩枝，一个苗，它看起来好像没有了，但是它又忽然开始又发苗生长，又嫩枝出来，从 耶稣的墩子，树墩子，在这里他说的非常的准确，是按照他所应许的，耶稣的墩子要长出一个嫩枝，和他的根抽出的枝子。神要更新一切，重新来，他不会去修理那个旧的。我们很喜欢修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不知道你们这样，但我很喜欢去修理一些东西，我们喜欢修修补补的。那可能你的车子坏了，你会把它给换了新的。可是教会呢，你喜欢在这里修修补补，这里修一修，那里补一块。但是你自己的光景，我们在这里，你的旧鞋你也不留下来，你会买新的。可是碰到教会的事，你就老是喜欢这边修这边补，结果到后来光景更是不堪。十一章第二节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。我们这位奇妙的圣灵，圣灵甚至在启示录那里说是七倍加强，七倍的灵，七灵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七灵，在他的宝座前有七灵。这里是说这个圣灵不仅是加强了，而且是完全的，你没有办法再加什么了，已经是完全了，已经够了，能够完成神的功。何等的灵啊！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能够形容啊，述说这个奇妙的灵。这里第二节提到的是几个重要的面啊，重要的点。他所提的并没有太长，要是你真的是要讲这个圣灵可以它的特性特点，可以从天到地都不够列出来它的各点。那这里只说到只有一节，但对我们来说也够好了。他说他的灵是智慧的灵，怎么样的智慧？是从下面来的吗？人的智慧，我们自己的智慧，可能做你自己的事，比如说读硕士、读博士，可能够用了。你大学毕业，或者是硕士，或者是博士，你自己的聪明智慧大概就够了。你只要殷勤用功勤快，那么该做的都做了也就够了。但是我要在这里特别对年轻人说，是主的功，你的智慧啊，那个属人的智慧一点用都没有，不仅是无用，而且要是你用你自己的智慧来做，你还会摧毁神的功。保罗在灵前二节那里怎么说呢？是有人可以帮我读一读？一开始的地方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。但是你知道，保罗是加玛列的学生，他在那里一定学了很好的，是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教授。那保罗学的一定很不错。但保罗怎么说？他说，这个对我来说只是粪土，只是粪土。好，弟兄站起来读。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 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 Amen, Amen, 谢谢你啊，弟兄，你们要啊，这里读十遍，读一百遍，让这个话进到你们的心里，写在你们的心上，这就是你们要来侍奉神的态度，特别是你们这些有心侍奉神的。保罗有这个心态，有这个态度，他也在实际的里面这样操练。哦，主啊，那我们呢？更何况是我们呢？你以为今天我现在来到这里，用中国人的这个孔子的这些智慧来到这里向你们说话吗？在这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人是人的这些理解，说到一些哲学的事情吗？今天反正是一片混乱，大家都是想他自己所行的比别人的好，他们明白的更高。那主的话有地位吗？主的话在哪里啊？都是人的智慧，人在这个后面商量啊，定义啊，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做这个做那个。主啊，这就是人的智慧。雅各说呀，是人的智慧是属人的，而且是属魔鬼的。有没有人可以把你们自己可以读这个？所以我们要惧怕这个光景。这个是从下面来的，不是从上面来的。因为啊，我们的人的智慧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这是雅各第三章第十节。十五节，对不起，十五节，雅各三章十五节。那么或者从上头看啊，就是第十三节读起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。我们要再一而再的读第十五节，这是属地的，属情欲的，属鬼魔的，一直到你在脑子里记得。这个是从下面，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。那你要用这样的智慧来为神做工吗？啊，弟兄，我问你，你要这样吗？这个光景是不是很可怕？这是不是很可怕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智慧要从哪里来呢？就要从上头来。那么接着下头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啊，什么呢？那弟兄他说，从上面来的智慧就是很聪明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圣经上说，先是清洁。从上头来的智慧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洁。真正的智慧是使你里面洁净，得着洁净。你里头要是不清洁、不清新、不洁净，那其他的都不用讲了，这个才是真的智慧。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。感谢主，然后和平，然后呢，温良。 这里是温良的，他们这个德文是说很度量很大，嗯，你就不会常常的被得罪。对呀，就是很大度的，就是气量很大，温柔顺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结好果子，没有偏见，在这里不分派，没有偏见，就是说不会分派分党，没有假冒。你看，这个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啊，这是我们要的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就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哦，主啊，你以为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，就是有各样的教训，有好的这个信息啊？要是你这样的话，那你就看错了，这个列错了表。嗯，这里就表明神他关心的是你的所事，而不是你的所行，就你能够做什么事情，而是你这个本身你的所事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人啊常常喜欢做大事，能够辩论，我们想要有这样的才能，就是有了这些，我们人最后得却败坏了。有了这些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有什么用呢？赞美主。要是有人欠缺这一些呢，那你就应该向父神来求。你要，我真是这个在这里啊，个巴不得我们有这个样的一个胃口啊，希望得到这个真实的智慧，求从上头来的，他是后赐给我们的，他一定会给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。这个智慧是在你家庭生活，你上班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彼此的关系和主的关系都是需要这个智慧从上头来的。这个智慧是在这个圣灵的里面，否则你以为这个智慧的灵是什么智慧灵啊？啊，那这里你就要解释了，这个是你想的智慧。嗯，那这里是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所以，那么弟兄，我问你，你要上神求什么呢？我们该做什么呢？那主就会说，我把这个智慧已经在圣灵的里面赐给你了。阿们，你要向他求，他就说这个已经在圣灵的里面赐给你了。你知道今天很多人说喜欢说到灵灵灵灵，我们是说到人的灵是很重要，但是不可以过重的说到，要是人的灵没有圣灵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多年里年我们都说要转到灵里，转到灵里，哪一个灵啊？我们说哦，要回转到灵里，回转到灵里。那这个灵你是说到怎么样的一个灵啊？在这个上面说的越多的，他越是不认识自己的灵。他其实不认识自己的灵，还跟大家说你们要回转到灵里，不要有这样的情形。我们的灵要是没有圣灵住在里面，就什么都算不了什么。要是你不在灵里行事，要是你在灵里面行事的话，你就会 看见圣灵在你里面做工，然后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这个就是证明你在灵里面行事，而不是口中说一说而已。啊，就是只是你知道，好像你说鬼也是一种灵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灵有各式各样的，说到这些也是啊。那你要知道你说的灵是什么样的灵，智慧的灵，我们需要有智慧的灵，要有这个明白，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，灵是有智慧的。嗯，明白真明白的，所以圣经也常常劝勉我们说，我们要做明白人，否则我们常常不明白，不懂。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听千千万万的信息，还是不明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在黑暗里。以弗所书四章说到，我们的心是硬的，我们的头脑是昏昧的，在黑暗里我们什么都就听不懂。哦，主啊，是这个灵啊，必须是要来变化，要更新你的心思，是要在要得着更新，要穿上新人，要借着灵来得着更新。你们要在你们灵的心思上得着更新，心思灵上得着更新。哦，主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在提摩太后书也说，神所给我们的灵是清明的心思，他赐给我们的这个灵不是是使我们的这个心思清明起来，就是健康起来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和他同工。我们要拒绝这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，说这不是从主来的，要不然我们常常就想说，一些想法在脑筋里面，那你从圣经上读，你不晓得读出什么，你自以为你明白，这是很不堪的光景。所以我们的心思要借着灵来更新，这个更新的过程需要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合作。你可能坐在这里，可是你脑筋啊在想到夏威夷、加勒比海，你就飞到那里去，不是坐德航过去，你的脑筋就一飞就飞到那里去了。你的这个头脑啊，是而且是免费，到处都可以飞，不要买飞机票，还是飞到别的地方去了，不是吗？你要是想明白主的话，你的心思要得着更新。然后灵才给你这个智慧，给你这个能够明白他话的这个能力，然后他向你说话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。为着主的公教会生活里，我们需要这个。我们来读哥罗西书，那里他怎么说呢？一章的末了他怎么说？为着要把这个圣徒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，那保罗他说怎么做呢？嗯哼，他说 我们要在一切的智慧里面劝诫个人，要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我们需要许多的智慧，诸般的智慧。你传福音也需要智慧，因为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要说，主啊，只有你明白，只有你认识这个人，我怎么能够打开他的心门呢？主啊，只有你知道，你是我的智慧，求你指明，求你给我看见。教会里可能有很多问题，你要怎么去解决？你怎么解决？你要问主，而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好的一些想法。要是你用你自己的智慧和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你扯的这个破就扯得更大了，那洞就扯得更大，问题也变得更大。当主活在这地上的时候，他在一切环境，在所有的就是发生的事上，他都问父神，他有一个最好的回答。但有时候最好的回答就是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答。可是你自己的智慧是想要解答一切的问题，其实这是很愚昧的事。你不需要回答一切的问题，你也要从主这里学。主说，我也不告诉你。要是人这个问题是非常的愚昧的问题，你还想怎么回答呢？所以主说，我也不告诉你。那他只好笑一笑之，笑一笑吧。他没怎么回答呢？其实这是智慧，这是我们主的智慧。闭口不言不说话，其实也是智慧。在箴言里面不是说吗？愚昧的人要是能够缄口默口，也会被以为是智慧人，也被看作是智慧人。所以啊，你能够闭口不言，其实是很有智慧的。我们要从主那里学习。主耶稣教导我们，哦，主啊，教导我们。而且这里是要操练的，我们在这里要学习。必要的时候才开口，但是有的时候该闭嘴就不要讲话。哦，主啊。然后在这个接下来这里，他这个灵呢也是给我们这个测试，他会在这个像恩膏，他会教训我们，他会引领我们，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不管这个事是对或是错，是不是重要，好不好？这不是你的眼见如何，而是里面的灵的反应要注意。有时候你自己觉得你可以解释啊，会做什么，可是但是你知道，不是凡事都需要解释的。你要跟随里头的这个感觉，就是属灵的这个恩膏的教训。他的这个感觉是正确的，而且是极重要害的。我们就要留意圣灵在里面向你说的话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。我们不需要警察站在那里指挥交通， 你只需要有一个红灯，你就知道你会停住了，是不是？这红灯很清楚，他不要大声喊说停止，大家一看着红灯就明白了，自然就停车。大家都知道红灯就是停车，不管有没有车子从对方行了过，你看有的人他左右一看没有车，虽然是红灯他就走了，要是你这样开车的话，你就会被开罚单，因为有个那个灯会把你照下来。我们啊不一定要听见一个什么，你里头会有感觉的，你就知道这个不该做，这是不对的。可是仇敌怎么样呢？他就想在外面给你一大堆的道理啊，你讨论到后来你就被说服了，说好吧好吧，其实这是不可以不好的，你要这样子做事的话，你现在可能不立刻能够明白，但以后你会明白，你会懂的。主要在我们的心里，内心向我们说话，我们都要学会这一个。主说属灵的人他能够彻透一切的事，不是说这个人的灵是什么事都能够解释，不是，可是他却明白，他却能够知道你里面的光景，你能够说为什么怎么样，你能不能够解释，不是这样。可是属灵的人他凡事都是能够明白的，他能够知道一切的深处的事，他能够参透万事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听里面的教导，当然因为我们能够这样是因为圣灵是和我们在天上那个测试是一的，我们也需要能力，不是属血气的属人的这个能力，我们的能力是在做神的工上没有能力的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。主就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从上头来的加给你们的能力，因为神的功只有是从神那里来的能力才能够做成，不是要用马力，也不是人的腿，也不是人手。主说除了我不连于我的话呢，除了连于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神的功只有借着他自己的能力，从他那里来的才能够做。所以我们说他做事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，而是他是战惊恐惧使我们的夸口是指着神的功，指着神的灵夸口，这样做事也会成就什么。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没有靠自己的能力行事，是那位住在他里头的灵降在他身上，降在他里面的这个灵在里头行事，他能够因此他能够做出大事啊，一些能够赶鬼，能够停止风浪，他的能力是非常奇妙的。何等的能力，这是从上头来的，赞美主。这个啊都是要装备我们，就是只是装备神的仆人，他的这个枝子。很多人喜欢自称他们是神的仆人，他们是神的同工，是神的工人。我不晓得他们说的是什么，是怎么样的工人。工人喜欢做工， 工作到后来不晓得是什么工，在做什么都不知道。呀，人就是喜欢说啊，我们是工人，我们来做主工，做主工。哎，主啊。他听有人在那几内亚说工工工工作，最后我听这个字听错了，我以为是讲那个中国人的那个大锅，因为做大锅叫做 walk 啊，他说 work walk， 然后我听错了，我还以为是个大锅，那这一切的工最后都被烧了，都没有用了，主已经看够了。这个我也看够了，我看多了，我都没有办法再忍受了，我闻都不要闻，有臭味。唉，主啊，要是你真要做主工，那你要是从神那里得着能力，是神的能力，神的工一定要用神的能力才行，而不是从人那里，从肉体里来的。你自己的才能，以赛亚啊，不对，撒哈利亚说，他说不是靠才能，嗯哼，也不是靠的能力，也不是借着任何的能力，这个是撒加利亚书那里的，而是只有靠着神的灵才方能成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个经节我们大家都会，但是到环境临到的时候，我们马上转身就用自己的要做这个做那个，这个还不够的话用你的这个臂的能力，用大腿的能力主啊，记不记得乌撒在那个时候，乌撒怎么样，他怎么样，他用自己的手去扶这个约柜，他们当时那个约柜是这个是用牛车来拖，神绝对不允许这个的，结果怎么样，就是死。哎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主啊，在这里每一次我想到这个故事啊，乌撒的故事，可是我们都知道，可是轮到该你做事的时候，你又开始用牛车来拖了。哦，主啊，是我们要有这个有智慧的灵。我年轻的时候知道很多的书，但是可惜我们家没有这个炉，我们家这个暖气啊不是烧柴的啊，要是我这样子的话，我都不用买柴，我把一些书啊烧了就够了，就我这个就够我暖过一个冬了，真是这样。人的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？一些字句，一些教导有什么用呢？哎，我这个知识啊，想到就够了，因为我知道知识不能带来什么。真实的智慧是会把我们带到活神的面前，让我们认识他的儿子，明白圣灵的引领。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认识，这个认识不是从错误的那个树上来的，而是 从你的经历里面是认识这位活的基督，是从那里来的。有一天你就得着启示说，哎，我以前知道的都是不对，是不没有用的，摸着了活的神，你才明白40年来每一年我们都听到好多的信息，最后可能就是可以说上千的信息都有了。这结果是怎么样呢？是一个混乱的光景，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，是死亡的光景，是分裂的光景。看到都是骄傲、自傲。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怕这个所谓的知识，我们要明白这个知识是从哪里来的，这个教导哪里来的，要认识它的源头，要真实的源头是灵，它从应该是从灵来的，这个灵是奇妙的灵。而要是你真认识有这个认知的话，你就会敬畏神。保罗也说，对不起，不是保罗说，就是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神，以为他的智慧太高了，神把他带到三层天，然后看见神的乐园，他看见听见人不能看见不该说的，他的知识很高了啊，不是从书，而且不是从看书来的，所以神就有一点担心，可能保罗会过高了，所以他就给他一根刺，在他肉体里面给他一个刺，来让他顺服。嗯哼，所以有这个知识的灵哈，他会带来敬畏神的心。虽然看起来是最后，但是就是是最后的呢，也是最重要的。要是你最后这一点没有看见的话，那你危险很大。哦，主啊，是赞美主。要是你只有5点，你第6点，就比如说有5点的第6点你没有做到，那是不好的，就是最后的也很重要。要是少了这一点，又不知道你最后到哪里去了。每一个都很重要。那么他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这是以赛亚11:2-3，这是他最喜欢的这一点。你看这里有6点，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，有智慧、聪明，有谋略和能力、知识、敬畏耶和华的灵，那有5点了。那第6点，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。那是，我想这是第6点。我知道今早我问你，大家都回答说第6点最重要，要敬畏耶和华，因为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信息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但是你一回家，你祷告就会说，主啊，给我智慧，给我知识啊，给我知识智慧。我们会有这样祷告，给我能力，主，我需要有能力的灵。你又忘记第6点了，那是敬畏耶和华。为什么我知道呢？因为我和你们一样，我和你们一样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。要是我们不好好学，我们不学会这一个借着神的恩典，我们会犯同样的错误。那么知识还有敬畏耶和华，那这里 结果就是你要敬畏耶和华为乐的话，你行审判就不凭眼见了，因为你里头的眼睛打开了。人呢、啊、只是用外头的眼睛看人，你只看得到外面的事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戴眼镜，因为我们看不清楚了。但是我要说，就是你戴十个眼镜你也看不见，你只能看到外面的。所以许多的人被带走错了路，因为他只用外面的眼睛看，用外面的耳朵来听，但是里面的耳朵没有打开。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。你知道许多的人呢，一听到一些谎言马上就相信了，只是从外面听的、外面听听、耳闻，他就立刻相信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这个经节写得很清楚了，凡有耳的就当听。他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是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。这个谦卑人是说这个很困苦人啊，而且是困苦的人呢，他是以正直判断。但是我们的人的肉体是非常弯曲的，不正直，像蛇一样是弯弯曲曲的。我还没看过一条，没有看过一个神是直直的爬行，这是很特，这是特殊的情景。那这样的蛇啊，你把它放到动物园，大家都要看是直行的，因为大家都会好奇。所以这个毒蛇的种类，这些毁蛇，他们走路都是弯弯曲曲的，不正直。所以我想在这里修直主的道路是好的，修直主的道路。我们要把这个要有正直的心。你心里面要是你是在主的面前的话，你就主就可以借着你啊，把他的话从你的心里说出来，是从你的心里来判断的，按着主的话，按着你里面所有的。然后呢，然后他说是要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，然后这个恶人是说不信神的人，没有神的人，然后有一嘴里的气，就是你说出来的话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很多人都是细腰带的，你每一次戴上这个腰带的时候，一早上你就穿皮带，戴上这个皮带，你里头就想到也是公义，看到一条这个裤带就要想到它是公义啊，以公义为这个腰带，我们要这样去想，否则不要，情愿不要系腰带。要系腰带的话，就是要以公义当为他的腰带。这个不好的腰带还把你裤子都往下扯，换句话说，你反而会被你的光景会被显明出来。腰带没有系好的话，裤子会掉下来，那就是你这个真实的光景就显明出来。这是德国人的一个谚语。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。哦，主啊，这个信实就是真实哈，真理真实，是作为他这个跨上的卸下的带子。年轻人啊，你们现在就要学，你年纪越长越老就越不容易学了。 到后来啊，你就没有办法改了。然后有这样的情形的话，我们就看见下面的经节就说到千年国度的光景。我想我们读一读就知道了，读完了以后我们就结束了。嗯，等下一个聚会是你们的聚会哦。阿们哈，要干，你们应该说阿们呢、啊、怎么大家没有反应？下个聚会是你们的，怎么没有听到阿们？赞美主，我们读这个经节，就是千年国度的荣耀。第六节，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，并肥畜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，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，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在毁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。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，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阿们，这是非常的美好。可是今天我们看，我们这是相信的，这是信徒，都不能够平平安安的坐在一处。比比看，我们大家都是重生得救的，可是却彼此吞噬，没有彼此坐在一起好好的讲话，跟这个光景比啊。我们在这里要是说一的话，这个就是真实的合一。你看豺狼和绵羊可以同居，和绵羊羔也同居，要是不是这个真正合一，豺狼会把羊羔给吞吃了。所以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里头很羞耻，为什么我们这些信徒今天不能彼此和睦同居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和睦同居，而但是彼此在这里争吵，彼此吞噬吞吃？哎，主啊，所以我们这里就渴慕见到千年国度的光景。是主啊，你的国降临，主啊你来，主啊快快来。你看这里讲的就是说豺狼和绵羊羔可以一同玩耍同居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和平。你看这里都形容得好，很好了，你们自己可以读。然后到那日，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锡安在那个时候就大有荣耀。到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。你看又一次提到所剩余的，在这里是叫的聚集，在这里不是审判了，是聚集，要聚集他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，要赎回他们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时、以兰、士马、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 是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阿们。是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，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。你看这里讲到以法莲的嫉妒，这是很不好的光景，永远不要在这个嫉妒的光景里，这会杀死你的。这个嫉妒啊，是把许多的人毁坏了。不要有嫉妒的心，这个病也要得医治。说以法莲的就会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损害以法莲，因为以法莲的嫉妒必消散，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。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，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。他们要向西非，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，一同掳掠东方人，伸手按住以东和摩亚。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。是，你看在这里我们要掌管列国，与基督一同掌管列国。耶和华必使埃及海沙枯干，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，使人过去不致失脚。这个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，为主剩余的百姓，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，必有一条大道，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。他这里说以色列上来，那么这里呢又是亚述剩下回来的，亚述剩下回来的，如当日有一条大道，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。这条大道是引向何地呢？是引到锡安，这条大路是通往锡安的，这是非常的奇妙，是不是？哦，主啊，到那日你比说耶和华呀，我要称谢你的第十二章哈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消转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哪，神是我的拯救。这个就是以赛亚这个意思啊，神是我的拯救，就是这个字就是以赛亚。何等的一个拯救啊，神是我们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畏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 Amen。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取水，到那日你们要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。那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就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。阿们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，但愿这事普传天下。锡安的居民啊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我们不是有这个诗歌吗？我们是不是要站起来一同唱这首诗歌？从内心的深处，从你的全身，从用尽你的这个心肺的那个能力，我们大声的来唱。
对，这是诗歌286。 诗歌226，就刚才所读到的经节。286，对不起，286。姊妹，姊妹唱。弟兄们唱。Let's sing that, 就用英文的唱。 Amen. 感谢主。